神圣启示的高峰信息合集，第十三册，第二部分，活力牌，第四篇，神的心造成为神的发言，为着它的分次和扩展。纲目，第一大点，作为活力牌的构成分子，我们必须记住并体验，我们乃是神重生的心造，在基督的神圣生命里与他连结，与他联合，成为一灵。第二大点，从一个天然的人被训练成为一个神人，照着基督这第一个神人的榜样，否认我们天然的生命，而活神圣的生命。第三大点，成为基督的见证人，借着活他而显大他。第四大点，成为基督的肢体，构成生机体，使他借着繁增而得着扩增。第五大点，成为他的弟兄，与他一同有份于神圣的儿子名分，有神圣的权力来彰显神。这主要的是借着说话，好借着神的发言而分赐神。第六大点，在神的发言里成为神的申言者，讲说神，为神说话，并说出神。第七大点，为着结果子，使神得着繁增和扩展。第八大点，借着牧养接触人。第一终点，照着神对堕落人类的爱。第二终点，跟随经过过程之三一神，寻找并得着堕落之人的步骤。一，子如同牧人，寻找一只失去的羊。二，那灵如同妇人，寻找失落的钱。三，父如同浪子的父亲，等候并盼望接纳浪子回到父家。在本篇信息里，我们要来看神的心造成为神的发言，为着他的分次和扩展。发言这词是指神的说话，指执行神说话的人，或指神说话的地方。主所使用来写圣经的人，是神的发言。在这些人中间，摩西很伟大，而保罗更伟大。他们都是为神说话的人。其次，他们所写和所说的，也是神的发言，神的说话。在古时候，约柜的盖就是神的发言处，是神向他子民说话的地方。这盖称为施恩座或平息座，遮盖神子民一切的短缺。神以那个地方，那个中心，为向他子民说话的基础。在新约里，使徒保罗这个人一直是在至圣所的实际里，在表征基督的约柜里。基督同他法理的救赎已经成了神向他子民说话的地方，而这地方乃是神的发言处。今天在主的恢复里， 不仅有神的说话和为神说话的人，也有基督同他法理的救赎做神的发言。在主的恢复里，自从1922年以来，就一直有神不断的说话，有他的发言。第一大点，神重生的心脏。作为活力牌的构成分子，我们必须记住并体验，我们乃是神重生的心脏，在基督的神圣生命里与他连结，与他联合，成为一灵。我们不仅是在旧造里出生的人，我们已经生过两次。第一次是从父母所生而成为旧造，我们出生为天然的人，但有一天我们重生了。我们的出生证是重要的正式文件，记载我们肉身出生的日期。我们的第二张出生证明，就是我们属灵出生的出生证，是在罗马8:16，那里说，那灵同我们的灵见证，我们是神的儿女。我们的出生证明是一个双重的灵，就是那灵同我们的灵。第二大点，从一个天然的人被训练成为一个神人。我们正在从一个天然的人被训练成为一个神人，照着基督这第一个神人的榜样，否认我们天然的生命，而活神圣的生命。年轻人来到全世界训练，不是按照人的领会来受训，乃是按着神圣的领会来受训。当我在帮助他们受训练时，我也天天在许多方面受训练，否认我天然的生命，而活神圣的生命。我们应当照着基督这第一个神人的模型，过这样的生活。当基督在地上时，他否认他天然的生命，就是他自己。他说，他所说的不是他的话，乃是差他来之父的话。他绝不从自己做什么，他做每一件事都是从差他来的父，也是凭差他来的父做的。他不是差遣者，他乃是受差遣者。他不是活他自己，他乃是活差他来的父。这就是第一个神人的模型。在人类历史上，从未有过这样一个人。亚伯拉罕和摩西很好，但他们都不是神人。神成肉体之后，在地上就有一个特别的人，乃是神人。这神人并不活他人性的生命，乃是否认他人性的生命，而活神圣的生命，就是神自己。主呼召一些人来跟从他，单单来看他如何生活，好使他能给他们看见一个神人的榜样。有3.5年之久，他们看见这个榜样，并受这个榜样的训练。在召会生活中，我们也在受主的训练。召会生活是一个训练的生活，把我们从一个天然人训练成为一个神人。神不在乎你是好人还是坏人， 因为一切出于我们天然人的东西，无论是好是坏，都必须上十字架。所有天然的人都应当受训练上十字架，因为在我们里面有另一个人。我们有另一个生命和性情，这生命和性情是神圣的，是我们必须照着这生命和性情而活。第三大点，成为基督的见证人。我们受主的训练，成为基督的见证人，借着活他而显大他。在我们日常生活中，我们是基督真实的见证人吗？许多姊妹很关心他们的发型，关心他们的头发看起来是什么样子。他们花很多时间在镜子前梳头发。这是一个基督见证人的行为吗？我们必须整个人是他的见证人。保罗乃是这样一个见证人，他在往大马色的路上得救后，主打发亚纳尼亚去他那里。亚纳尼亚对保罗说，你要将所看见所听见的向万人为他做见证。当人看见保罗，他们就看见基督，他实在配得说，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，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。靠着耶稣基督之灵全备的供应，保罗活基督，为要显大基督。他渴望无论是生是死都能显大基督。每一天，保罗都是基督的明证、展示，将被高举的基督向人显示并陈明。保罗在他的生活中乃是基督，因为在他活着就是基督。我们必须受训练到这样一个地步，使我们成为这样一个活的见证人。第四大点，成为基督的肢体。我们是基督的肢体，构成生机体，使它借着繁增而得着扩增。我们既是基督的肢体，我们就是它的一部分。我们是基督的肢体，不是单独个别的，乃是团体的。我在美国已经33年多了，我一直尽力实行不单独供应基督，而是与我的同工一同供应基督，这是为着基督的扩增。基督必须繁增，好使他得着扩增。在约翰三章，新妇是新郎的扩增，正如夏娃是亚当的扩增一样。第五大点，成为他的弟兄。我们是他的弟兄，与他一同有份与神圣的儿子名分，有神圣的权力来彰显神。这主要是借着说话，好借着神的发言而分赐神。主耶稣与门徒同在3年半，但他复活以前从未称他们为弟兄。当他复活时，他对玛利亚说，你往我弟兄那里去，告诉他们说，我要升到我的父，也是你们的父那里，到我的神，也是你们的神那里。借着在复活里的重生， 我们都成了他的弟兄。他的复活是一次大的生产，他自己身为神的长子，我们身为他许多的弟兄，就是神的许多儿子。我们是他的弟兄，有份于他神圣的儿子名分。第六大点，成为神的伸言者。我们在神的发言里成为神的伸言者，讲说神，为神说话，并说出神。第七大点，为着结果子。我们为神说话，乃是为着结果子，使神得着繁增和扩展。一棵树是借着结果子而繁增并扩展。第八大点，借着牧养接触人。我们借着牧养接触人而结果子，我们应当是一个借着向人说出基督而牧养教导人。所有的使徒都是最高讲说神话语的人，当他们讲说神话语的时候，他们也牧养圣徒、众召会和他们的同工。保罗特别是一个教导并牧养人的榜样。在提前三章二节，保罗说，长老应当善于教导。然后他在五章十七节说，那在话语和教导上劳苦的长老，配受加倍的敬奉。我们都应当跟从这个榜样，为神说话并牧养人。第一终点，照着神的爱。我们的牧养应当照着神对堕落人类的爱。堕落人类与撒旦连结，成为他系统中的世人，但神对这些人有爱心。第二终点，跟随经过过程之三一神寻找并得着堕落之人的步骤。我在本篇信息中的负担，乃是要我们都从使徒、从长老，甚至从三一神学习。我们必须跟随经过过程之三一神寻找并得着堕落之人的步骤。路加十五章记载，法利赛人和经学家批评主说，这个人接待罪人，又同他们吃饭。然后主说了三个奇妙的比喻，揭示三一神对罪人拯救的爱。第一小点，子如同牧人，寻找一只失去的羊。子如同牧人，撇下九十九只羊，去寻找一只失去的羊。第二小点，那灵如同妇人，寻找失落的钱。第二个比喻，说到一个妇人寻找失落的钱，这表征那灵寻找失丧的罪人。子的寻找是在罪人的身外发生的，是借着他救赎的死，在十字架上所完成的。那灵的寻找是里面的，由他在悔改的罪人里面做工所完成的。第三小点，父如同浪子的父亲。因着子死在十字架上， 以寻找罪人的步骤，以及纳灵搜寻并洁净罪人里面的部分，而圣别罪人的步骤，罪人就醒悟过来。这可见于浪子醒悟过来，想要回到父亲那里。比前一章二节启示，我们在蒙基督的血所洒之前，圣灵就圣别我们，这是他寻找的圣别。罪人被纳灵的寻找唤醒，使他回到父那里。当浪子回转时，他父亲就远远地看见他。这指明父亲一直在期盼等候，天天巴望他儿子回来。父亲一看见他儿子，就跑去迎接他儿子回来。这给我们看见，父神跑来接纳回转的罪人。我盼望，因着我们接受有关牧养的这个负担，在我们中间会有真正的复兴。众召会若都接受这教训，有份与基督奇妙的牧养，在主恢复里就会有一次大的复兴。我们在已过讲说并教导了很多，但很少牧养。牧养和教导应当像双脚，为着我们与主一同行动。我们的牧养该一直带着教导，而我们的教导也应当一直带着牧养。我们在约翰福音结晶读经里看见，约翰福音末了的第21章，启示使徒的执事与基督在天上的执事合作。基督在他天上的执事里一直在牧养人，我们需要与他合作牧养人。没有牧养，我们为主的工作就不会有效果。我们必须学习一切的真理，使我们有话可说，然后去接触人，牧养他们。牧养是神圣的事，我们要做牧人，就必须是基督的见证人，是基督的肢体，也是基督的弟兄，有份于他儿子的名分。这样我们就有份于儿子名分的发言，而成为申言者。我们既是为着神发言的申言者，我们就为主说话。同时我们需要牧养人，这是结果子的路，是得着繁增和扩增的路。我们若接受这种交通，我信地上会有一个大复兴，但不是由少数属灵大汉带来的，乃是由基督身体的许多肢体，跟随经过过程之三一神寻找并得着堕落之人的步骤，成为牧人所带来的。